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啊，我看到今天啊，有好多朋友留言，希望我们来聊一聊戈达尔这位改变了电影的法国大导演。他也正好前几天去世了，他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导演之一啊！难得我在这里也见到这么多位同好，我还以为一般朋友对他会比较陌生，或者说是怎么讲呢，就听过名字不一定有多热爱，这真是让我意外，太好了。可是我今天就不谈他我本来是打算谈的，但你也知道老规矩啊，这我前两天才做了一集两小时的节目，元气大伤，做伤了，做八分，所以我今天放个水行吗？我下礼拜讲，我保证我下礼拜一定有一集要讲讲，好好讲讲戈达尔。那当然到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过气了，没关系，咱这个节目又不是赶这个时间的公众号文章啊，或者是微博抖音什么，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专门做马后炮的节目嘛。那么好，要回应这几期有很多朋友留言，累积下来了不少，但是很抱歉过去几集都没有机会认真的回复，我今天就来回复一下。首先熟悉这个节目的朋友都晓得我一开头是要道歉的，非常感激啊，有位朋友叫 Holy Zone， 你说我上回提到讲到英国的文化影响，讲到英国即便在衰落之后也维持的不错，是输出了很多文化实力的，那么其中介绍到他的建筑设计，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也已经年纪很大的诺曼福斯特爵士。我一下口误啊，我就说到深圳机场也是他建的，那么还有北京机场、香港机场，那么很高兴您指出我的错误。您说深圳机场 T3 不是福斯特，是意大利的 Fuses， 对的，您说的对，是 Fuses。可是您接下来说北京大兴机场的建筑设计公司是扎哈哈迪的建筑事务所，说福斯特爵士很厉害，但也不可能干这么多机场，这一段呢我有点保留。的确你说的对，大兴机场当然是扎哈哈迪事务所做的，不过我上回讲的是北京三号航站楼，那就是福斯特爵士团队他们工作室事务所的手笔了，您说是吗？那么另外当然不能忽略，就是很多朋友指出了上集的一个口误，我讲到英国女王去世享年是95岁，是错的，其实她是享年96了已经。那么再来呢，还有位朋友，哇，这个历史知识非常细致啊，叫做 Ezekias，你说我上回讲到英国女王登基的时候呢，正好是在肯尼亚度假，就知道要继承王位的时候，你就指出其实不是的，当时她是代表她病在生病中的父亲去英国的海外殖民地跟自治领跟属土上面去巡回拜访，那么所以是个公务旅行，您说的对，但是我说的是更细的一件事，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去世，同时正式被他身边的人通知他您现在就是女王的那一天，他是在肯尼亚的公务访问当中的度假的时刻，他是公务访问，但是那天那应该说是那两天他正好都跟他的丈夫去了肯尼亚一个国家公园的一个去看动物吧，在一个那个国家公园里面大概过了两个晚上还一个晚上左右，那么等到他回到他的住宅的时候，当时的旅店的时候才发接到他父亲去世的噩耗啊，那么大概是这样。好，再来呢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我看看还有什么留言比较有趣啊，这个挺好玩，有一朋友叫 Nicky，他说呵呵，只能说道长您真是虚伪至极，我就想看看我这条评论能不能发出来，当然能啊，怎么会不能呢，您这条评论又没摄政，对不对，您讲我虚伪至极不重要，您别讲不该讲的人那就行了，这肯定能发得出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评论，您这么来测试评论发不发出来，还真无聊。虽然我必须说，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很虚伪的一个人，您真是我的知音啊，这个很感激，很感激，真是我们交个朋友。好，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叫阿龙。您说上集我们介绍阴女王的一些故事的那集节目一出来之后，你就推荐给了您刚上大学的闺女，并附言其他信息太杂乱偏颇，也只能看看梁文道的客观评价。结果收到回复说，这不也是一种偏颇吗？我无言，毕竟平时以讲道理的方式沟通。哎，请问这世界上有不左的孩子吗？我觉得您闺女说的没错呀，我讲的东西当然也是一种偏颇，怎么可能有人的观点是能不偏颇的呢？我们是神吗？对不对？所以重点并不在于你说的言论跟观点偏不偏颇，而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尽量多看多听不同的人的看法跟意见。我讲的东西也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嘛，那当然是带着很多我个人的色彩跟局限的，这是必然的。但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这很难，是不是？可是我们努力的去发现自己的局限。我们要知道所有我们看到的意见都是偏颇的，但偏颇我不认为是一种罪，或者偏颇就是一篇文章或者一段话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看到别人偏颇，但是你不知道自己的偏颇。那么同时我们只注意到别人写的东西或者文章很偏颇，但是因此忽略了其中会不会也许是有些东西是有道理有价值的呢？因为再偏颇的观点其实也能表达出某些态度立场，而这个态度跟立场背后说不定也有一套道理，我们是否能理解呢？我自己是这么看，不知道您觉得如何。再来，我不是很懂您说的是您这个太太的联系，我是您说你女儿很左吗？我也很左呀。您说的左是哪个左呢？是一般政治哲学上的那种左，还是我们民间的今天中国民间常讲的那种左的意思？因为这个是很含混的，可以，我不太确定。不过没关系，有空我们咱们再聊。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刘的名字是号码吧，41301624。你说我是一个本科在读的学生，很喜欢你节目，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不知道会不会被你看到。我极力控制自己的分享欲，以及会不经思考脱口而出议论别人的坏习惯。尽管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总是情不自禁会这样说出来的话，要么是让我自己后面想起来都觉得尴尬，要么无意伤害别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掉？哎，你告诉我，我也想学。我就是有控制不住的分享欲，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毛病？那么至于议论别人啊，我想您说的是不是议论别人的坏处或缺点？因为假如说我们平常跟人聊天，我这个人要是总是在议论别人的好处的话，也许我们不会觉得有很尴尬，是不是？这顶多我夸错了人或什么，但也不至于太尴尬。那么如果说您在意的是您有时候谈到别人，谈批评到别人的缺点的话，我自己的看法是，也许你要试试看能不能够怎么讲呢，我想想看，这么说吧，你要试试看，要思考的反而不是你会不会随便说别人坏话，而是你怎么会注意到别人的坏处跟毛病。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人很容易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容易只看到一个人的缺点。那么有些人的性格是尤其如此啊，但这样的人生我可以告诉你是会很不快乐的。到最后就是你身边你认识大部分人你都只看他们缺点，那你会觉得你被一群坏人包围，然后你不愿意替别人。有时候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注意到别人有问题有缺点的话，你应该先反省我有没有类似的缺点。又或者有时候你注意到别人做了一些事情你觉得不对劲不好让你不开心， 你是不是要想想是什么东西让他做出这些事儿？到底是他存心要做不好的事儿呢？是这个人很坏呢？很有问题呢？还是说他也许有一些别的原因造成？他可能是无心之失呢？可能是意外呢？等等。我们总是多容几分的去思考别人，给别人一条后路，来想别人，多替别人着想了，这样子你自己都会开心，你也是放开你自己的。所以我们好像没回答你的问题，对不对？对不起。我们前几集节目啊，还提到了当时让我们很多人非常担心的四川的泸定的地震啊，那正好我们有一位朋友叫 Aaron。你说我是一名吊车司机，地震的时候我正在山上作业，地动山摇，到处都在滑坡，我前面和后面的路都被冲垮了，好在您没事啊。然后你说大渡河里的水像海水一样翻来倒去，因为担心余震，我跑了6个小时下山，住在了安置点。安置点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有的人家人去世，遗体送不下来，就地架起柴火烧了，有的人躲在角落里默默流泪，有的人在深夜里撕心裂肺的哭，前几天又赶上中秋，真的很难受。这次地震的地方啊，在泸定县和石棉县交界处，震中道路垮塌非常严重，各方救援力量都过来了，但很多路段路基冲断了，施工作业面小，展不开，难度非常大。有旁观者说，那条路上有很多车被埋在下面了，现在情况还不明，施工队都带着白布。山里老旧房屋基本都塌了，新盖的房子还好，已经转移出去一批人，但还有些不愿走。哎，我能明白，你对你也说了，没办法，家里还有牲畜要喂养，房子也还能住，但因为路不通，他们只能隔几天下山备一次米。山路来回要走8-9个小时啊，天灾无情，那大家都很团结，在安置点一起做饭，各方救援力量也全力以赴，基本从天亮干到天黑，特别感谢他们。至于防疫，地震刚发生那2天比较混乱，现在每天都要做核酸，扫场所码，希望不会有大规模的爆发。对，希望不会有大规模爆发，但我觉得大规模爆发最烦的恐怕还是种种的隔离啊，这个出行啊，生活不方便。但我觉得对生命跟对财产造成的危害，我觉得现在看来恐怕还不如地震本身可怕。那您经历了这场地震，好在您没事儿。但是看到你刚才说的那些细节，真的确实让人太难受了。这段话虽然很短，但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还有一些人因为路不通了，那么只能隔几天下山背次米啊，那么来回要走8-9个小时。不过好在您说的是，就好在各方救援力量啊，真的是付出太大太伟大了，每天从天亮干到天黑这么做，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们。同时我要感谢您，感谢在那儿的，您刚才说到在安置点的所有这些难胞，我们大家都很团结，在安置点上互相帮忙，这让我非常佩服。在这种时候我们真的是只能相濡以沫，我在这么遥远的香港，我只能够默默地替你们祈福了，保重。刚刚提到疫情了，有一位朋友是136尾号5226，你说你好，我是一个正在经历疫情困扰地区的中学老师，因为疫情呢，学生只能在家上网课，但我知道学生在家网课学习的质量肯定不如课堂好。可现在没办法，每天都有新增病例，学校开学的前提是社会面清零才可以，不然如果疫情波及到在校学生，这是谁都不想看到也难以承担的后果。想知道我在疫情高位运行的香港，学生的课程学习质量是如何保障的？对于我们相对偏远的地区，孩子成绩最关乎他们的未来。 真不容易，您这位老师，我要向您致敬。其实上网课，别说学生难，我知道老师其实也是特别困难。我想像我没有上过网课，但至少我在网络上做过节目啊，或者是演讲，这两年嘛，没办法，我们都理解。其实我们会发现，对着同学活人这么聊啊，跟你对着网上看不到人，或者就算看到头像，那个你花的力量不同。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就有这个感觉，我就觉得会更耗力一点。这是因为有现场的朋友在的时候啊，你是会有一种怎么讲呢？就你的力量，你的声线的投射，你的那个能量投射是有对象的。但是在对着一个小屏幕来演讲的时候呢，你是觉得自己的能量好像是投入一个空洞的状态之中，结果你会好像，而且你看不到学生反应嘛，对不对？你很希望抓住他们注意力，不知道他们各自在家周边环境自己的身心状态如何，所以你反而是更投入更消耗你的力量想要吸引他们，所以您其实也很辛苦。当然那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这几年的学生太惨了。我好像前几天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清华做了一个调查，专门就调查这两年来的青少年，就学童跟在学的青少年他们的情况，就发现其实他们的问题恐怕不只是网课质量造成的问题，而是不断的上网课在家里面，他们跟真人的社交活动减少之后啊，也带来许多副作用，其中一个包括就是对真实的人的生活和生命的感情变得冷漠了跟冷淡了。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因为学生孩子未来成绩当然很重要，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跟别人的关系如何一样很重要。假如那个报告背后的研究团队的研究可靠的话，又还没仔细去阅读，不知道他的研究方法跟过程。但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或者但当然我们会觉得这很符合我们常识的推理啊，但还没有得到科学确证。但要是真这样的话，那就很麻烦了。那么至于香港，没错，香港现在疫情是我想全国最严重的地方，每天几千宗啊。但是我们这里现在学校都已经开课了，都已经恢复到真人上学了，而且现在还是，比如说我记得前几个月的时候，还有很多同学他们很多学校是上半天的，好像中学也都上半天，现在已经恢复到全日状态。那没办法，大家就自己保护好自己，戴好口罩，做好一些防疫措施，那感染了那就自己隔离在家怎么样嘛，对不对？不要影响到同学。所以最近我看他们情况还好，但是我听一些学生或者老师说啊，因为经过一段上课断断续续时不时上网课的这一两年啊，在刚刚开学这段期间呢，在今年头刚开学那段期间，刚刚回来真人上课那段期间，其实是有影响的，就是你整个状态是不太对劲的，就是太久没有真的看到老师看到同学。不过好在大家也都适应的很快，而且就是孩子们也都开心的，就是你终于又能够回到校园。虽然我们说校园好像比较想的压力很大，但是你有一个人的合理的正常的社交，我想对孩子们来说是挺重要的。我们这也有一个朋友啊，也受到了这个疫情影响，他就是我们在这常常见到的老朋友 Noboat。 你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隔离久了的缘故啊，最近常常失眠，并且第一次静不下心来听节目了。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干嘛要静心听呢，闹哄哄的挺好。因为你说对我来说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心烦意乱中等待解封的日子， 最近有问题啊，不断让我感到困惑，因此又来这里向你倾诉了。我在想啊，道长，你因为工作缘故，一定常常也会遭遇他人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之前听你循循善诱回应攻击的留言，我好佩服啊！您夸张了，客气了。那你说，因为每当我自己遭遇恶意言行攻击之后，经常久久无法平静，有时朋友的安慰能使我好受一些，但大部分时候只能独自面对。我的性格并不擅长有力反击，常常喜欢劝自己不去在意，要去专心更重要的事情。但那些攻击留下的疼痛不容易轻易散去，我现在还没找到好的应对办法，因此想来问一问，还祝我跟我的家人一切安好、健康、平安。谢谢您 ，Noble。我觉得您很厉害了，就是如果你总是喜欢劝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去专心更重要的事，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不是每个人都做到。有的人是被人批评一下，他就整晚会睡不着，遇到不开心的事他又整晚睡不着，那他从来没办法专注自己的力量跟精神在对他而言可能眼前更重要的事情，或者长期而言更重要的事情。那么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我是这么看啊，就首先你怎么知道，比如说你说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常常被人恶意批评揣测攻击等等，首先我怎么知道人家是恶意的呢？万一人家是善意的呢？是不是我们今天太容易把别人的批评啊就认为是一种攻击，那么然后把别人的批评就一定觉得前面还要加个形容词，必然要连上恶意，就是恶意，今天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加恶意两个字，恶意炒作，恶意回国，恶意批评。我怎么知道人家是恶意呢？对不对？而且恶意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说他是存心想要来欺负我，要来让我难受，要来对付我吗？假如说他是想羞辱我，让我难受，那如果我还真的很难受，那他不就成功了吗？那假如说他是为了别的目的要来攻击我、批评我，那还是指什么呢？我有时候搞不清楚我们说恶意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首先觉得这个词儿就有问题。再来呢，就是这么讲，反过来啊，就如果你很在乎别人对你的批评的话，你在不在乎别人对你的赞美呢？就是我是这么办的啊，就我自己觉得有时候别人赞美我，我也不觉得跟我有多大关系，说实话。所以我也觉得别人批评我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他批评的可能是万一是我说错了话，我做错事，那是很好的东西啊，那我才能够知道我的问题啊，我才能反省啊，对不对？我要感激人家才对啊。那如果说他的批评错了，那就错了呗，那又会对我有什么损失呢？如果别人批评你的是你的言论、你的想法的话，那这个东西你不要太把它跟自己捆绑在一起。而且很多时候别人对你的批评你可能会觉得是种误会，好，我们就当是误会。那因为你不能确保你在每个人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能保证这一点，不能够把握这一点，我们不能逼别人怎么看我的。所以如果别人对我的看法不太好的话，那是他的问题，他的事情，对不对？那如果别人觉得我很好的，哇，你梁文道你长得太帅了，这个跟吴彦祖差不多嘛，这个那也是你的问题，你眼睛不太好，或者你审美有问题，跟我没关系，对不对？我会这么来思考，您试试看，觉得是否有用？可是讲到疫情啊，还是有一些很让人难受的事儿啊。就刚才那位 Noble 他是失眠，但这一位呢1752049呢，你说我爸58了，工地做事，我30了，早上9点第一个做核酸，本来想着服从政府安排，前天晚上我爸就不舒服，第二天去医院，新疆都是10点开门，9点核酸过期1个小时啊，什么意思？然后我们从飞机过去的很麻烦，结果我爸生气，回家第二天脑溢血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跟我两个姐姐说了。您是说因为核酸检测的缘故，使得你要去医院那边核酸，要求的核酸检测你们之前做的失效了，所以来不及医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是这样。 我觉得对，我只能陪你默哀，我不知道我还能讲什么，很对不起，很对不起。那最近还有一些事情，就我们这还有位朋友提到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啊，这位1350361 OTFW， 好奇特的名字，说引入影片呗。我说实话，这个电影我看到是备受好评，但香港还没上映，所以我还没看到。我希望隔一阵子有机会能看到吧。因为你说我是北京的，我们这邻居家呢，大哥前些日子死了，大哥刚过60，家里兄弟姐妹五，他是老大。大哥从小学习就好，中考时呢，从普通中学考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大哥非常开心，他是准备要考清华北大的，但大哥的父母却不同意，因为大哥家孩子多，他父亲是工人，母亲干临时工，所以家里希望大哥进厂干学徒工补贴家里。为此呢，大哥父亲把录取通知书当着大哥面撕碎。母亲甚至以死相逼，结果大哥冲进厨房拿菜刀剁下左手两根手指，然后看着断指的手哈哈大笑。大哥从此疯了，他以后也没上过班，天天在街上闲逛。年轻时和父母住一起，后来大哥父母也死了，他就一个人住老屋里。几个月前有人发现大哥死了，死因不明。唉，这样的故事啊，其实我们身边大概都有，也都见过，对不对？我们只能希望以后的父母都能够更开明一点，然后我们整个社会都不要再有这么多的，因为在穷苦的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悲剧啊。我们想想看，假如他们家不是父亲是工人，母亲干临时工，然后家里面不是那么多孩子，然后不是有那么多张嘴巴要喂，家里面有积蓄的话，会不会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算了，国内的事儿咱别谈，谈国际吧。有个朋友叫从化跑熊，你向我们这里的朋友们请教，你说今年七月份开始听八分，你说像这样的节目非常难得。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之前，我当时傻乎乎的以为俄不会攻打乌，听了道长乌克兰危机是怎么回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后，觉得道长真神了，写了梁文道俄乌战争神预言的段文，后来以道长节目聊天内容为蓝本，陆续写了俄罗斯和北约有过怎样的爱恨情仇，乌克兰和俄罗斯有怎样的历史纠缠，什么是一个国家的芬兰化，如何理解乌克兰的新纳粹问题。我现在想啊，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或者会不会侵犯了道长权利，那么希望大家给个意见。哎，首先啊，我说这个您没有侵犯我权利，我觉得无所谓，就你只要写清楚这些内容哪来，其实可以的。有没有侵犯八分的播出平台，比如说看理想跟喜马拉雅的版权呢？这个我倒不太敢肯定，你要不要问问他们。那么至于您说我的节目很客观呢，中肯评论时事，其实不是的。就像一开头我讲，其实我也很偏颇，我只是尽量想办法去发现自己的偏颇，或者更正，随时提醒自己，只能这么做。那么至于你说我预言那些事儿是不是很神呢，也没多神。我觉得你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新闻行业媒体圈过得久了，看的东西够多，有一定的积累，凭当时种种迹象就能够判断出很多东西。我这个节目我常说不是时事评论节目，而且有些东西我都没讲完，你比如说乌克兰的事儿，本来的时候还想继续讲，后来呢发现呢有朋友提醒了，说别再讲了，已经很被注意了啊，小心点了，那我就不讲了。然后我就看到我后来朋友聊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乌克兰的局势的预言，也不能说预言，我不是为了说我多神了，而是说依据一些，因为我不是有一期节目还讲过吗，就是说凡是一打仗，两边发出来的消息你都要小心看，但如果你两边都看，再多看一些周边的东西的话，你会理解更多。而且战争这个东西啊，当然不可预测，可是呢我常讲这个，你不要去看这个对于战争的这些什么分析啊等等，分析不是不重要，但最重要是什么，你看战线在哪里，就看地图， 就比如说今天哪边打到哪了，哪边怎么样，你看战线的划分，然后你看战情的报道，然后你就那个是骗不了人的，那种事情相对没那么容易骗人的，那么你就会知道很多，得出一些推断了。那么我发现我大致的推断呢，这几个月来好像也都还是这么回事，但我这些话就不能多讲，你知道现在我们国内就主流里面最受欢迎的几位最红的，在网上最红的评论家，我倒觉得他们很有趣啊，就可以不断的一错再错，从一开始觉得俄罗斯不会打乌克兰，然后到最后说三天能够搞定乌克兰，然后后面怎么样，就每一步都错，错到今天我看他们大概还会继续错下去，但我觉得也挺开心，他们会认自己，哎，我又错了，但没关系，再接再厉，我再预言一次，呵呵，挺好玩，这个东西拿来开赌盘多好，赢麻了。不过说实话，其实这个战争现在的后续影响仍然存在啊。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不谈太复杂的国际时事了，也不好谈，就简单讲，比如说这几天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合不是在开高峰会吗？在这个阿塞拜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正好啊，就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这个两个国家就发生边境冲突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其实我想告诉你，它就跟这场战争是有关系的。亚美尼亚向来都是比较得到俄罗斯支持的，那么俄罗斯在亚美尼亚是有军事基地的，而且跟亚美尼亚是签有一个互相合作保证的互相安全的一个军事协议，所以亚美尼亚理所当然的也要求跟请求俄罗斯把他的基地的驻兵调出来协助他防守边境对付阿塞拜疆，但是俄罗斯拒绝了，为什么呢？这一切都跟现在的战情是相关的。您自己有兴趣您再分析吧，我看您写这些文章您一定是对咱们做时事评论这行是感兴趣的，在今天还想干这个太难得了，您也可以，我刚才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只能说些线索，您自己再去想想。另外还有位朋友也常在我们这里跟我们打交道，叫浪子回头，您还真是对国际时事感兴趣啊！说最近瑞典右翼政党联盟获胜，右翼掌权的趋势在欧洲是怎样的，能否科普一下，也谈谈这方面会造成哪些实际的世界影响，有意思，留着将来再好好跟您聊怎么样。不过我想说啊，瑞典的右翼政党联盟获胜这件事啊，世界范围内暂时我们看到的影响不会太大，这是我大致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期节目谈过北约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俄罗斯这次发动战争，说出来他发动战争或者他们叫特别军事行动啊，的理由有几个，我们之前也都分别谈过。一个呢是要解放乌克兰境内被他们用他们的讲法叫新乌克兰新纳粹所压迫的那些讲俄语的俄裔的人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认为呢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那么即将加入北约的话呢，让北约的边境直接深入到这个俄罗斯的心腹地带，同时也会扩展了北约跟俄罗斯接壤的这个边境，对俄罗斯的安全造成了威胁。那么第三个呢，则是普京总统以及俄罗斯阵营高涨的民族情绪底下常常出现的一个讲法，那个讲法就是认为乌克兰是一个虚构的国家，是个不存在的国家，其实乌克兰人根本跟俄罗斯人是同一种人，应该他不应该当成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应该收复他才对。那么这番话不是我编的啊，您看您在国内就算再百度一下中文网都很容易找到各种的新闻报告。那么而且你知道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甚至在去年吧还说过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虚构的国家，是一个不是一个真实的国家。 那么这种想法在他们那很流行。 OK， 那么当时我就提到北约，就我说那现在事与愿违，就是这个仗一打之后，北约跟这个俄罗斯的接壤的地方更大，而且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也更大。先不说现在的乌克兰实际上已经是北约在间接参与，就看那么多的北约武器，以北约的武装来装备乌克兰的部队，以北约的训练来训练俄罗斯的部队，以北约的战场管理方法来处理目前战场的情况跟各种战场资讯的管理以及调配。那这其实已经是这样，那么更严重的就是瑞典和芬兰要加入北约这件事。那么当时我们说过这事，然后也说了他们要面对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土耳其。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土耳其这关好像过了，不过你看瑞典右翼政党联盟获胜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最近又说了，哎，我们现在还可能会投否决票啊，你不一定能入北约啊。他主要就是因为瑞典右翼政党上台之后，他要提醒你这个新政府上台，你也要继续遵守之前跟我土耳其谈妥的条件，要把你们之前答应我要做的事儿一一做到。可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包括库尔德人问题嘛，简单的讲。那么但这个事儿会有影响吗？我想告诉你其实没有，因为加入北约这件事情在瑞典是左右两边基本上都有保有一致的共识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太大。第二呢，在国内来讲，瑞典的右翼当然也是欧洲右翼的构成的一部分，但是又有点不同。为什么呢？因为瑞典的右翼啊是在经济上其实也还是左的，从某个角度来讲，瑞典这个国家再怎么右，在经济上不会右到哪里去的，真的就像我平常讲北欧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感觉。那么但是它在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比较右，指的是什么呢？就针对他们的犯罪社会治安问题，针对瑞典的移民问题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倒是在欧洲甚至在全球的右翼那里都很普遍，这个将来很值得聊。不过我在最后还想说，瑞典虽然是右翼政党联盟获胜，但是他的获胜只是些微票数的获胜，因此目前出来担任领导人的并不是他们的极右翼政团，而是最有极右翼色彩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他们右翼政团之中这个联盟当中一个比较有温和色彩的一个人。那么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有在国际上面的问题上会有很急剧的变化，大概是这样。好，还有一位朋友叫玄月二代，哈哈哈哈，你说我上期节目啊讲英国女王，然后讲到英国王室有相当多的传统礼仪礼节，各种的好像很古老的东西，然后我就提到有一些传统祭祀然后跟君主立宪的这种体制是有关系的，然后我就说到这种东西并不只是一个公关表演，是个虚假的就没有意义的东西，它有实质的价值，就是这些表演公开场合上的仪式一直在上演的时候，对于整个国家的国民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的认知的塑造是有很实质的影响的。然后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说到如果我们北京八坛九庙都还在，我们说我们各种祭天祭地春秋二祭更重要是祭孔的传统典礼完全保留下来的话，想想看是怎么样。结果没想到被您嘲笑，您说拜孔庙那段乐死我了，道长的求生欲好旺盛，辛苦您了。你怎么能说我是为了求生才讲到我们孔庙呢？不是的，我是认真的。我真的觉得祭孔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您如果平常以前看我节目知道，我是一直觉得圣人是非常尊重的。为什么对于祭孔这件事情有感觉呢？那是我大概小时候在台湾长大啊，就是我在台湾念到初中毕业才回香港的嘛。所以小时候在台湾，我记得每年孔诞啊都会电视转播相关的典礼。那么而且我没记错的话，以前是蒋介石跟后来他儿子蒋经国担任领导人的时候都是会参与的，或者至少派台湾的行政当时行政院长去参加，那么是很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么然后孔庙祭孔仪式必然要有的就是要跳八佾舞嘛，对不对？那八佾舞呢按照规矩是同学童来跳的。那么我当时就知道有几个小学不知道为什么就总是那几家小学的小学生会念八佾舞，会被选去 在祭孔那天跳八佾舞。我念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同学，他是来自有跳在孔庙祭孔跳八佾舞的经验，我们当时还特别好奇，就跟他聊问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对啊，这我觉得挺好嘛，这种典礼，真的就是你提醒啊，孔子是什么样的人，他跟我们国家体制、文化体制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每年这种仪式其实是对我们有提醒作用，而且我们还会帮他增加新的内容。比如说台北孔庙很奇怪，台北孔庙的这个大殿呢，它的这个广场上头呢，地上会长一种很奇怪的小草，我到现在都没搞懂那个叫什么。那种草啊，传闻嘛是把它当成是一种毛，就说那个毛呢，就孩子们如果把它拔回来，拔起来插在自己的铅笔或者平常做功课用的那个笔的笔杆子上头呢，你会变得聪明一点，考试会好一点。有好多人就去拔那个毛，你知道，把那个广场拔得光秃秃的，好在人家还长得挺快的。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好玩？好，然后就有位朋友叫1527751，你就说霍布斯鲍姆在他传统的发明里面就专门有一章叙述了英国王室礼仪的发明过程，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建构。当然传统都是被发明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就像我上期节目也讲，很多英国我们现在看到这几天的传统仪式里面，许多东西是陆续改造再添加的。很多传统仪式它选择什么东西列入它的仪式中，什么东西不列入进去，这本身都是有学问有问题的，所以它必然是个建构再建构的过程。然后至于您说到这本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是对于我们理解什么叫做传统，我们一讲传统就以为那是个很固定不变的某种的保险箱里的博物馆里的遗产，它不是。就算活到现在它也绝不可能是完整保存，它一定经历了我们现代的掌权者，尤其是他们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构建它的过程。那您说的那本书是很重要的书，不过我想稍微补充，那本书其实严格讲并不是这位已故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他写的书，而是他有份编的书，他跟棉签合编的一本书，里面有他的文章。但是您说到写英国王室礼仪发明过程的那篇文章还真不是霍布斯鲍姆写的，而是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史学家，也写了很多关于英国王室贵族的这些书的一个史学家，叫做David Cannadine。David Cannadine 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他那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建议大家有空去找来看看。说到这儿，又讲回到我们上集讲英女王这个事情啊，有一个朋友哇，名字好特别，叫做 Hitler Sabians。你说道长，你这期节目严重伤害了英联邦人民的感情，女王是驾崩，不是去世，你必须向全体英联邦人民道歉。是这样的，我看到有中文媒体也形容她是驾崩，是不是？但是主要是这样，就英文里面其实没有驾崩这个词跟概念，你看就算 BBC 的正式的当晚的新闻播报，也就是说他 is dead， 他死了，就他去世，甚至去世这个词都已经比较违了，人家是直接说 is dead， 没有一个驾崩的讲法。而驾崩是带有我们中国传统的我们王朝时期的皇帝的这种有种特别的尊敬的一种词，所以这个词其实是表达了某种更高的敬意。那么首先我觉得驾崩这个词很值得研究。第一，它到底比如说像我讲的现在的刚刚去世的英国女王，她是王并不是皇，那皇我们中国以前是皇帝死了那叫驾崩，那国王死了能不能叫驾崩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假如这是一种表达敬意的一种词的话，那我称女王逝世其实我觉得已经够了。因为她如果我用驾崩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敬意是一种更强调我跟她之间的关系上面我来形容她驾崩。但问题是她不是我的女王。我把她当成一个很值得怀念跟尊敬的长者，当然跟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是有很密切关系的长者，在这个意义上尊敬的说他去世了，逝世了，然后我怀念他。所以但他不是我的女皇了，对不对？所以我不会用驾崩这个词儿。 那另外呢，还有广州的朋友啊，叫马道工程，你说你好，1986年英女王是访问过广州的，当时我是在西关亲眼目睹女王车队经过，那时我还是小朋友。然后还有朋友回应你说 叫文杰，他说白天鹅宾馆那辆劳斯莱斯就是历史见证物。是的，英女王当然当年1986年来华访问，也最后到香港之前就是去了广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在广州那一趟啊，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当时你知道接待他的白天鹅宾馆是广州甚至是全国最好的五星级宾馆，有人说是全国第一家按照现代国际标准建立的五星级宾馆，那当然是霍英东先生他投资新建的，造成这有这样的一个宾馆，他直到今天都还是广州人心目中的地标啊。就那个感情大概有点像香港人对半岛和文华酒店差不多，就新酒店很多很酷炫很豪华，但白天鹅就是白天鹅，它不一样。那么而劳斯莱斯呢，白天那个劳斯莱斯还真的就是当时霍英东先生，因为他知道女王他们在英国他们也会用劳斯莱斯，而中国没有，所以他就觉得白天鹅也该有个像样的车，就有点像半岛有个劳斯莱斯车队一样，所以就专门捐赠了一辆劳斯莱斯给白天鹅，正好第一次就是拿出来接待这个英国女王，那么是有这样的一件事的，这都是历史见证了。那上一回我们讲英国女王的去世讲了足足两个多小时啊，破纪录的时长，我们这个节目里面，那所以比如说我们就很多朋友说啊，是不是因为我是香港人对他有特别的感情呢？的确是的。那么然后我就看到庄彤就说到，很喜欢你，一个月以来所有早餐都听你说话，谢谢您。那么这一期啊真的好明显，你终究是一个香港人，不要误会，这不是贬义，天哪，太惨了，这个现在说人终究是个香港人居然是会让人误会是个贬义，我不是香港人，哎呀，我真对不起大家，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太抱歉了，真是。那么然后你说我只是真的好希望我也有这样的归属感，宗教信仰国籍职业领域我都做得不错，但却都没有这种自豪感，希望得到你的解惑。我并没有太明显的对于自己某种归属身份的自豪感，我只是觉得，我觉得自豪有时候是要小心的，反而是，就我说我为我是什么样的人而骄傲，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我配不配得上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那种人，比如说我们都说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很骄傲，但是我会问的是什么叫做中国人，什么意义上的中国人，我身为什么样意义上的中国人我能骄傲，我有没有资格成为那种值得骄傲的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本领跟素质呢？我常常会想这种问题。OK， 那么我的归属感，我当然比如说我是个中国人，然后我是个香港人，中国里面香港的人，那这样的归属感肯定是有，那主要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这个文化是我的文化，那我的生活习惯我的很多东西都在这里面给我的，那所以我不能不归属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但是我也没有太看重这种归属感，就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归，首先我不认为这个归属感是我的选择造成的，所以我没有太，我觉得这是我不可摆脱的东西，我必须承担的东西，但是我并不会太在意。我最在意的归属可能是我皈依佛教，这是我皈依处。OK， 但是香港人啊，尤其像我这种，就我人生中二十多年在97年前的香港长大，那你说怎么能够对英国女王没有感觉呢？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她是非常熟悉的人物，我们用的钞票，我们用的邮票都常见到她，那个我们叫女王头的女王头，她的头像到处都是。我们一般学校是没有的，但是香港的学校叫官校，我们叫官立学校，指的就是政府自己办的学校，那种学校里面他们教室里面是会挂着女王像的，然后每天电视台，以前电视台不是24小时嘛，那么在节目要结束了，整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至少我小时候还有，就是这个电视结束一切节目会出现一幅他的肖像，然后就会响起英国国歌的音乐，所以英国国歌的音乐我们也都是熟悉的，起码是我这一代人是熟悉的，但是不会唱。 我们并不会唱，那主要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教过我们唱英国国歌。但我觉得这个就好玩，就是你不要以为我是香港人我就能够讲两小时，我必须不夸张的讲，像我那集节目讲两小时，主要是因为正好我略知一二，对于那里面的一些事儿，那么八卦的多嘛，就讲讲。但我不认为我讲那些东西是每个我这一代香港人都了解的，那是因为我以前节目讲过好几次，英国统治香港起码在我这个时代的经历是很特别的，就是他基本上不教我们英国史，也不太教英国文学，可以选修英国文学课，那个叫 English 我们叫做，但是他不是太强调那种国家意识，你知道吗？就我就常讲嘛，香港随便你满街上找一个人，你跟他说金雀花王朝、都铎王朝，他可能听都没听过，就是有点年纪，像我这一代在真的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那些人，他不在乎我们认不认同英国，他当然也不在乎我们认不认同中国，他不管，人家就是很简单就不管，这个才是殖民地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至少是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一个特色，尤其在殖民帝国发展到后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聪明的掌握到这一点，就是他知道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大家都是中国人，他硬逼着我们要爱英国认同英国，那会引起很大的反抗，所以他不这么干。但是他因为当时你说认同中国，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很复杂，因为香港存在着就当时台湾那边势力，国民党还在掌权的年代，那么两边你说怎么个认同法呢，也很复杂，所以他的态度就是我不管你，你随便怎么样都行。而我们反而熟悉中国历史，因为我们必然要学的中国史，反而我们不一定要学英国历史，中国史反而一定学，而且我们学的是什么，我很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香港念中学的中国史的参考书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很传统的那一套东西啊，就当然就我们今天会觉得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嘛，很特别。而且你要知道我对香港特别有归属感也蛮怪的，因为我出生几个月大就被抱到台湾去，然后到了初中毕业才回来，但当然我也讲过我每年放暑假也都会回香港，可是我毕竟小时候难道不是应该更认同我来自的地方是台湾而不是香港吗？并不是，因为我一到香港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种很新鲜活泼的被释放的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啊，就台湾比较夸张，就我们是全部的中学，不管你什么中学，私立公立，所有中学进他就都要有共同校训，那就是礼义廉耻。这为什么我们共同校训都要学生学礼义廉耻这四德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说那是蒋公，就蒋介石啊，他亲自颁布的，他觉得我们身为中国人啊，中学生要知道什么叫死礼义廉耻这回事儿，然后那这个算好啊，但最要命的是满大街政治口号标语。我们小时候，你看我小学的时候常学的，那70年代你知道学的是什么？要小心匪谍，对不起，就在你身边。然后每天就什么装进自强、反攻大陆，我的天哪，把我烦死了。然后从小就给你那一套很夸张的那种党国式教育，国民党式的党国教育，然后又中学的时候还要学什么孙中山思想、国父思想，然后还告诉我们读一些什么蒋公的什么思想啊等等。那些书我看半天，孙中山还好啊，但是你说蒋介石、孙中山先生，那我们都觉得他很伟大，但你说他写的东西里面有多厉害的哲学思想，那时候人家都说那里面有哲学，然后我就觉得恐怕也没多少，说实话，很有养分的东西。那蒋介石写的东西，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问老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当然老师很认真，但是还会告诉我蒋公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就是为宇宙创造机器是生命。这他的思想是有哪些，有什么思想吗？对不对？你一个做领导人的，就我当时就觉得好烦呢、啊。就我当然那时候还没觉得那么烦，因为那是你生活环境就那样。但一回到香港之后，哎，一下子都没有了。我们没有什么英女王思想啊、港独思想，没这回事儿。一切标语口号都不见了，唯一常见的口号标语是什么呢？ 都是关乎公共生活的，比方说最有名就是那时候的公交车跨过维多利亚港那个渡海小轮的，那个船上面会有块小木板，都有那都历史痕迹，是60年代弄上去的，请勿吐痰，面赤不雅，大概以前我们还很多人还有随地吐痰的规矩，所以他就告诉你别吐痰。他告诉你别吐痰的那个方法很有趣，他说请勿吐痰，面赤不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吐痰，要是我当面啊，有人当面斥责你，你怎么那么脏呢？这不是很不雅吗？这么不雅的事儿，你想做，你想遭遇到吗？他是用这样的方法，他们那个口号都是这来这套的。那当然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殖民地底下确实有班我们叫做师爷是很不错，师爷就是出谋献策，叫做中文师爷，尤其是专门帮殖民地搞中文的这帮人，其实还挺厉害的啊。我觉得我举个例子，正好有个朋友就提到这点，叫做张。你说看到有听友提到英国女王，想到上一期道长提到英国首任女首相的时候选用的艺名，说我讲到她是用柴契尔夫人，但香港通用的艺名似乎是戴卓尔夫人，内地则是撒切尔夫人。道长用的是台湾艺名吗？对对对对，没错，其实应该是我们这边也讲撒切尔夫人。然后你说我还以为道长会有香港的艺名，香港对英国政治人物的艺名好像很有意思，感觉与其说是翻译，更像是起一个中文名。台湾翻译外国人名的时候，感觉选字上也尽可能往向中国人民用字这个方向靠。您很敏锐，的确是这样。比如说就像现在的英国首相，最新的这个首相，我们大陆是翻译作特拉斯嘛，香港呢是译成卓惠斯 YC。 那你说翻译对那个声音准不准确的角度来讲，明显是就内地这个翻译是更准确的。但是为什么香港会有这样的翻译呢？我跟你讲，这是香港独特的，也是英国统治香港时期的一个有趣的一个传统。你要知道以前老外啊派来殖民香港管理香港，那本地我们住在这个岛上的人都是华人嘛，对不对？那大家要是不懂洋文的话，那怎么称呼你呢？你是谁呢？怎么叫呢？搞不好。那所以那时候的翻译呢，就只能够是民间翻译，或者当时英国底下也的确有些人帮他们干活，那么来翻译。但是那时候的翻译啊，太好笑了，全部都不是怎么文雅。你可以看到香港有些很怪的一些人民地名啊，这些一些马路的名字，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勋爵 Edward Bracher， 我们把它译成卑路炸，这个名字就很不文雅，不太好，对不对？很奇怪。然后更好笑的是第一任香港总督啊 Pottinger， 那么我们香港把它翻译成叫波颠炸。为什么会这么翻译呢？其实就当初最初帮他们搞中文翻译这些人啊，可能就是中文不是那么好，甚至有时候是故意的，就是故意要丑化那些老外。比如说布丁扎这个名字 Pottinger， 这个香港第一任总督最初曾经被认翻译成什么包丁茶，包颠茶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来煮一包茶，这个茶是发颠的，是发疯的，是这个意思。或者叫包楼丁茶，丁楼包茶，意思就是这是个傻瓜，这是个疯子，他来煮茶了。那么故意侮辱这些英国官员，就当时的中文翻译是这样。那么所以后来呢，慢慢的英国人就发现这么搞不是个办法，那么然后很希望呢能够又取到一个文雅的名字，但是又合乎中文名字的感觉跟习惯，好拉近这种我们华人跟他们英国人之间的距离，那么让他们亲民一点嘛，显得。所以香港后来就逐渐这在这个殖民地上就把这些问题交给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叫做中文公事管理局。那么由这个中文公事管理局呢来帮这些外国人取名字。但是也不只是他了，他还会跟英国驻港的商务专员公署他们一起来做。好，那现在呢 ,97 年回归了，当然没这回事儿。那么现在呢，这种译名的责任就是交给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特拉斯叫做卓惠斯，其实是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帮他取的名字。那么 取这些名字的时候啊，当然你可以说香港现在都回归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用英国总领事馆的翻译呢？这也是一个我们的老习惯，一时还改不过来。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也很有殖民色彩，我们应该跟随内地的标准的译法，但是问题是人家改那个名字也真的很像中文中国人的名字，那怎么个殖民色彩呢？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说，当时他们翻译出来，这轮到这群人翻译的时候，这里面真的有些人中文是不错的，比如说有些名字真的很文雅，比如说像这个其中有任港督啊，叫做 Francis May， last name 他的姓叫梅，他前面中间还有个 middle name， 中间的那个名字叫做 Henry。 那他们怎么翻译呢？他把它翻译成叫，给了他一个中文名啊，叫梅涵礼，梅花的梅，这个 May 就译成梅花的梅。Henry 译成什么呢？韩礼，韩呢是嘴巴含着的一个东西，那个韩，礼呢是宋明理学那个礼，讲道理的礼。哎，哇，这个名字挺不错啊，你觉得是不是？是挺厉害。那么近代港督之中，我觉得这种中文名字取得最好的就是这个 David Trench， 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戴灵子。哇，这个名字太厉害了。戴啊，姓戴那个戴，灵子是哪个灵呢？是麒麟的灵，然后呢，脚灵麒麟的脚趾啊，这个脚趾那个趾，然后叫戴灵子。哇，这个名字太好了，太有学问了，灵子呈祥嘛，就很符合他这样的一个港督官员的身份。那当然，另外也有一些名字的故事比较有趣，比如说像魏义信啊，这个 David Wilson 这个任港督。那么他自己本来其实也是个研究中国的学者，是个汉学家，所以他曾经为自己改过一名叫魏德伟，魏德伟，哇，这个名字也很好。但是大概来到香港之后，还是让本地的官员帮他改，就改成了魏义信，这也不错。那么再来，当然大家很熟悉嘛，彭定康，内地也是叫彭定康，但如果真的用声音翻译，应该是译成帕顿，对不对？但是我们把它译成彭定康，当然也是把它中国化了，中文化了。好，回到刚才讲女王那个事儿啊，就是说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女王在香港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一个形象，那么很多东西都跟她相关，比如说像法律，我们这有位朋友叫 LH， 他您提到就是说我们上集节目呢，不是说到香港最近有个案子牵涉到煽动刊物法，我就说这个法是几五十多年没动用过，因为六七年之后就没用过的，是一个殖民地里面的一个法条。然后你说我那个案子为什么要故意 Q 这个呢？难道是为了影射最近的这种案件吗？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没那么政治。您补充的非常对，就基本法写的很清楚，有附件里面讲的很清楚。就原来香港法律啊，几乎每一条里面都会很多条文都会牵涉到一个概念，叫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或者 Her Majesty， 就女皇陛下。那煽动刊物法牵涉到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刊物内容是在煽动别人憎恨跟反对女皇陛下跟女皇陛下的政府还有香港政府。那么所有这些概念在基本法附则里面都讲到了，在九七之后就自动的，它的意涵指的就是中央政府跟香港特区政府。我讲那这个案件的例是为了说明香港有很多的这种英国的东西啊，就是就跟英国一样，它立了很多古怪的传统，比如说它的法律，它普通法体系底下很多法律是过时的，但是问题是它会留下来，它也不改。那么等到将来，说不定哪时候会在新时代下，像现在我们讲的刚上期讲的那条法律，它是会被用起来。而在英国有些法律你觉得它不可能再被用，比如说你在街上可疑的带着条三文鱼，这种法律犯法。那么然后我们说到呢，就还有什么呢？就是香港的很多的港会女王，她比如说在法律上面会看到她的名字，很多东西会看到她的名字，可是问题是你又觉得她好像不存在，这种感觉很特别。就是说英国管香港没有那么政治化，至少在我活的那个年代啊，但是她又到处都在，于是她变成了一个共同的框架背景，对我们而言就有点像警察呢，叫皇家香港警察。你其实看到这个词，以前赛马会叫皇家赛马，皇家御准赛马会，可是问题是那个皇家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样，其实你没那么了解，他也不教。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你就觉得他是个什么呢？他是个好像不太管事儿的 一个老板娘，所以为什么香港人把她叫西头婆，用广东话四头婆，这是个粤语，就老板娘，她是老板娘，我们都把她开玩笑叫老板娘，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称呼她。但是这个西头婆呢，她又好像不存在。他访问香港的时候，当然那他就存在了，那么我们就看到他啊，很亲切，和蔼可亲，那么尤其年纪越大，大家对他感觉越好，就像是很多朋友讲，他像是个长辈一样，像是个祖母，在英国人心目中，他们对他的感情就是觉得他像是英国所有国民的祖母奶奶一样。那么我上回不是提到吗，他成功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够长寿，我已经说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所以乃至于在国际政坛上，大家都会尊敬这是位见过世面的，见过二战的，见过杜鲁夫，见过这个丘吉尔的一个长者。你跟他握手，就会眼神里面，你比如说中国今天的人跟官员，要是在见到他，在活着见到他，领导见到他，就想到他以前见过邓小平的，就那种感觉。而在香港呢，当然有很多东西也都跟他相关，但是也就仅此而已。哦，还有啊，一件事，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回到香港念书没多久的时候，看过一个报上，就不晓得怎么样看到一个英国女王签署的一封信或者文件，那么然后他们还把那个信件就一个图像印出来了。我那时候就觉得好有意思，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的签名，我后来才知道女王签名是这么个签的。那么首先我上期节目不是讲过吗，他一定是写伊丽莎白 Elizabeth， 然后跟着有个大写的 R， 那个 R 我上次讲过，就是 Regina 的意思，就是拉丁文里面的女王，所以他呢其实那个签名就是告诉你我是这个签名是我伊丽莎白女王。但是他后面还加一个，就我们写信啊给别人，比如说英文信的话，有时不是会说写 yours， 就很诚挚的这么一个意思在后面吗？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写的是他手写 your servant， 你的仆人。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啊，我以为森特峰是故意的，后来发现他每次写信签名证他都是写 Elizabeth R your servant， 你的仆人。那么当然我小时候在台湾也学过，就知道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公仆，那么但是还没见过这种表达法，就是一个女王然后她直接签名写给人的信是写你的仆人，这个很有意思。不过我想今天你看到这几天香港很多人去英国驻香港的领事馆排队献花致哀，在悼念册上签名，那个排的人龙很长啊，好像现在说因为人太多了，所以现在下星期还要再继续开放给大家香港市民去悼念。我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就是哇香港人多爱英国，这样有是有，但是问题是有人是这样，但是问题还有很多人像我们这种，就我当然没去啊，但是我觉得我能够理解那种感觉，就是因为那是一个你几十年你都见到他，然后他当时那个管制坦白讲也不算太差，就是香港到底搞的是不错嘛，97年前到现在你看成为了一个国际大都会，一个金融中心，大家日子也都过得很好，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吧。那你想想看，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说，你看比如说以前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怎么会有100万人偷偷越境从广东跑到香港来呢？读一下澎湃新闻一个报道里面提到这件事，就是说到当时呢，就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给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打电话，反映民众大规模逃港的情况，希冀中央能拿个主意。叶剑英回复称，现在全国上下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中央也是一筹莫展。那么公开历史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近百万内地居民由广东越境逃往香港，其中尤以1962年等几个年份的逃港潮规模最大。然后邓小平视察广州啊，在1970年11月视察广州，听到这个汇报的时候就说这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等到1978年4月，刚刚出狱的习仲勋被委以重托看守南大门的时候，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他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开放交流。之后他得出重要结论，这些人是外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到我们这边来。那么在他的努力下，宝安县争取到了发展边防经济的放宽政策，逃港潮才逐步得到解决，并催生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所以这个历史是这样的。那你想想看，当年香港，我们不能否认，其实很多问题在殖民统治底下，很多不公平，也有贫富差距。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的这种因为房价地价的问题带来这么极端的贫富差距。这个东西是80年代其实也是跟97问题相关，但现在不好讲了，跟这个东西相关才造成的。所以我想很多香港人在怀疑啊，那是一个我们开始有日子过得好，很安稳。而这个老板娘呢，她反正我们就在这是打工挣钱，我们就过日子，别的啥都不管。那基本上是个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说香港人很务实，就管好生活就好了，不搞那么多事儿。那种我们对香港很多老香港的看法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就像我说我从台湾来了，发现街上没标语了，不谈政治了，不讲各种政治教育了，然后就大家就努力挣钱吧，搞好生活吧。我们四头婆在那，但他也不怎么管，你们就搞好自己就行了，就是那种感觉。那么当然香港还是到现在虽然说已经去殖了，可是也还是保留很多传统的那个时候的英国热爱各种仪式的这个英国留下来的仪式。有的仪式我觉得还是很适合保留的，这个你比方说香港的有一些纪律部队，像警察消防员，他们因公殉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传统仪式是英国人带来的，就算回归之后我们仍然继续进行。你说现在我们进入第二次回归了，很多人说检讨英国人留下来的东西，包括地名，比如说皇后像广场、维多利亚公园是不是都要改掉等等。但我有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没必要，因为我觉得它本身是很漂亮很美的一种仪式。就像我刚才讲消防员啊，你知道香港的消防员在救火的过程中不幸遇难去世，为了救人而殉职啊，我们香港是很尊敬很尊敬的。那么是会有特别仪式，那个仪式是什么呢？他们会把一个消防车开出来当成是灵车，然后呢这个灵柩呢也在这个车后面，然后跟着呢这个消防车上面会盖上，为灵带着这个车的时候，这个灵车上面还会盖上一个曲旗，这个车就会开出来，会经过他生前殉职的火场那个地方，然后呢最后还会回到他原来所属的那个消防局的分局，然后我们市民就会夹道在旁边献花默哀送别，送这位了不起伟大的为了我们牺牲的消防员。然后到最后他这个灵车抵达他生前所在的消防局外的时候，这个车会停下来，然后警察的乐队也会参与，给他做一些英式的音乐的演奏，风笛啊、银乐队啊等等。然后跟着呢，有一个仪式，这里面有个东西就很重要，就是他们会做一件事儿的，就是在这个你知道消防员要出巡啊，在香港的这个过去英式的这种传统下，每次遇到火灾要有消防局一定会有警报嘛，他那个警报当然现在也都有现代化的电子式的警报，但是他仍然有一个传统的钟，有个钟，那个钟要敲的，敲那个钟，那个钟呢并不只是收到火灾讯息要救人的信息，你表示消防员要行动起来要出去了，甚至他上班下班也是敲那个钟来提醒大家上班下班。好，然后我刚才说到这位因公殉职的伟大的消防员，当他的灵柩跟消防车他的队友们把他一路这个车开到他生前在的这个消防局之后，这个消防局那个钟啊就会敲起一种钟声，是三短一长，这代表什么呢？我们香港人广东话人落岗就是下班。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这位消防员，你完成你的任务了，你安息吧，你可以下班了。 因为你是死在火场上的，你是死在你的任务当中的。现在你回来了，你把你的车从火场，这个灵车为什么是要经过火场的这个已经救好这个火场再回到消防局呢？是表示告诉大家，也告诉这个死者，你回来了，你下班吧，安息吧。然后这时候再送到香港专门为了因公殉职的公务员安葬他们。香港是不火葬的嘛，就不能土葬的嘛，要或者土葬也要几年后要起出来，但是有个永久的，不永远不会把骨头起灵骨起出来的一个坟场，是专门为这些因公殉职的公务员们准备的。这个墓园呢叫做浩园，就是浩然正气的浩。然后就会安葬他。然后这时候警察受英式，以前受英式训练的时候，那个营乐队啊，他们就会演奏一首英国式的曲子。这首曲子呢英文叫 Last Post， 中文翻译就是最后一站。那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就表示你的任务完成了，这是你的最后一站了。那不只是殉职的死的殉职的公务员才会有这个音乐，就连彭定刚当年离开港督府，他们那边也演奏这个 Last Post。 那么所以肯定就是女王去世这几天的丧礼里面一定也会演奏这首 Last Post， 就表示你的任务完成了。那我觉得像刚才我说一个殉职消防员，他的这种仪式安排是不是很美，对不对？那这种仪式我觉得我们就保留他们，不要说是英国人搞的，我们就不要。这是一个哀人家的哀荣，然后而且他巡车，这个灵车经过街道的时候，我们市民是会很激动，我们都会去涌到路边看的，然后会默哀会鼓掌的。最后呢，我看到我们有朋友好厉害啊，好懂我们哦，就说到讲到女王为什么不放国歌扎举国刀这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是说过我们其实没学过唱英国国歌，我也不会唱，我知道那个曲子，知道其中几个歌词，可是我们必然会唱国歌扎举国刀。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英国国歌大家听惯了，就晚上电至少是电视完了之后你会听到那首音乐。但我们不会唱，我们反而帮他改了一个歌词中文版本。这整个中文版本就是恶搞讽刺。第一句话呢，我们把 God save the Queen 变成还个个扎举个刀，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扎拿这个刀，刀是粤语，就是一个碗一个盆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像乞丐一样拿这个讨饭的碗，这种讨饭碗呢广东人叫做哈一刀，就是乞丐用的讨饭碗。那我们每个人都拿这个讨饭碗，然后干嘛呢？那整首歌就说我们多穷啊，多苦啊，日子过得多不好啊。然后这些是个讽刺歌、恶搞歌。那香港当然贫富差距向来都有嘛，那我们就一定会这首歌让大家很有共鸣。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我就说这边又插开一笔，就我们那殖民的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人生中我们这些香港人，我这一代香港里面不可磨灭的东西，并不是我多怀念它，而是那个东西你不能否认。比如说我大学毕业的证书还都是彭定刚签名的，因为他要签名的，港督要签名我们大学毕业证书的。那你说这有什么办法？我也不能把它划掉，对不对？改成这个李家超，李家超自己以前他做警察的时候，他那时候警察还叫香港皇家警察，也还要对女皇陛下宣誓，你说这有办法吗？好，那么说回刚才那首歌，我也跟警察有关。因为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参加一次公运游行，那么到了港督府，那么到了港督府跟政府总部那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边抗议示威，主要就是谈工人问题。那后来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用这首我们广东话版恶搞的英国国歌在那边唱，但当然也没什么，那时候你知道他们也不管，你就唱呗，也不理，也没人管我们，我们就继续骂，继续喊口号，继续在那边唱，就唱国歌扎举国刀。那反而这首歌恶搞歌啊，让我觉得我们这代香港人跟这个西头婆反而有特别的亲切感。 那么所以今天我最后就大家既然说到我是个香港人，对他是不是特别感情，我就让你听我们广东话香港人编的广东话恶搞版的勾勾扎举过刀。但请注意，由于是个恶搞民间版本，所以有各种歌词版本，我今天给你欣赏的是其中一种。
有套路艾共有